回身，新年快乐，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迎接新年到，迎接新年到，大地回春，迎接新年到，
新年到，
新年好，万象更新，丰收好，
大家来
齐欢唱，大地回春。
大家好，先跟大家拜年，我是邦文，先用一对的春联和大家拜年，辞旧岁，忘记背后，迎新春，努力向前，恭喜恭喜，大家春节快乐。
说得太好了，邦文你好，我是丽文。哎，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呢，在过年前啊这几天呢，跟大家一起的来度过这个气氛非常浓厚的这个节期哦。
嗯
哦，丽文常觉得呢，就是在过年前这几天啊，气氛特别浓厚哦。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目里边呢，我们呢就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香港、台湾、马来西亚这三个地方的新年习俗了。
好啊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哈，跟大家分享这三个地方。我们先从台湾开始吧。
好的。
虽然已经过去了，不过还是要说哈，台湾呢农历的12月16日是办尾牙的时间。
12月16日啊、哦。
对。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啊、令人很可怕的，叫做百鸡头、
嗯、啊。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12月16日啊、农历的这一天呢，是家家户户祭拜土地公公的这一天了哈、啊，在民间的习俗，那公司呢就开始办尾牙，
嗯，
来答谢员工们一年辛劳哈、啊、辛苦了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的。
但是呢，这个日子呢，也是决定明年员工去留的日子。啊，听说习俗是这样的。
好紧张。
如果呢大家在办尾牙吃饭的时候呢来了一道的炸鸡或者是烧鸡或者是什么鸡的哈、鸡头那个时候呢摆在谁的面前的那个位置呢，习俗上呢鸡头面对的员工哈哈就开始要准备走人了。
哦，就是明年不再聘用他了。
对、好恐怖，对不对？
我就在想啊，那么如果鸡只有一只一个头，然后那个老板要炒掉好几位，那鸡头要摆去哪里？
真的是有点为难、那一天恐怕摆鸭头也要摆上去
好
好吧，那
我们
继续啊。
从16号呢就看到12月24号，就是农历12月24号呢、那么通常在台湾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就是说要把家里头所供奉的神明啊都送回天庭去啊、他们要回这个天庭去述职。
天庭了。
那这样，那家里的神都走掉了，没有神在人间啊，那怎么办？要是有灾难的时候啊，要求谁啊？我在想，这个有点危险哦。好，那这个12月24号送神明呢，他们多数是在早上嘛，哈、送完以后呢，那个神明的这个台上呢，就可以开始打扫了。平常大概不能打扫，免得冲撞了神明哦。那就把那个什么牌位啦、香炉啊，就弄干净。这是12月24号，叫做送神日。
哇，把神都送走了、就让我想到哈、那些无政府状态的地方。
哦，是。
所有的牛鬼蛇妖呢都出来为所欲为，那个暴动的场面 好恐怖哦！
解散国会，不过有看守政府啊。可是这神明没有看守神明怎么办？
对啊，对啊。好，我们继续把农历的春节越来越靠近，那么就在12月25、26日，还有大概一个星期要迎新春了。那开始呢，每一家呢就开始办年货了。好，一般的年货呢，就是春联啦，好，糖果啊、干果啊、鲜花、啊、年糕啊等等啊。啊，有一些家庭呢就会制造自己的年糕啦，口味呢有些是甜的啊，有些是咸的，咸的比如说甜糕啦或者是发糕啊，咸的呢可能那个菜头糕啊、芋头糕啊等等的啊，
流口水
都有不同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忙碌的日子、哦、
也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日子啦。
对，那来到这个除夕夜啊，就年初一之前的一个晚上，哇，这个最高潮了哈、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家家户户呢都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年夜饭的每一道菜啊，其实都有它的意义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啦，就是年年有余啦。那么年糕呢，就是步步高升等等。然后呢，其他的习俗还包括了，在这个除夕夜要发压岁钱，要守。所以要抢头香啊，这个是在台湾特别有的习俗，诶，就是抢不到的话呢，他们就觉得没福气了。那么这个抢头香呢，谁抢到呢，就今年呢是特别有福气。这个嘛，丽文在看这个视频上面啊，那些抢头香的新闻的时候，常常就会觉得说，那如果我呢就拼命的想抢，希望今年我得福气，那当然我抢到了就别人抢不到嘛，那别人今年就没有福气，这种的心理似乎有点自我中心啊。那么这个福气好像也比较小啊，只能够给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啊，那是不是有一种福气是可以给所有的人呢？那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福气多好啊，对不对啊？
是，太可怜了，福气只有一个人拿哈。我想呢，这些的压岁钱啊、守岁啊、抢头香，我想都跟当年传说中的年兽的故事有关吧哈。虽然无可考究了，我也没有留下任何的文献哈，让我们知道年兽当年是怎么样的，都是传说了哈。那我想就是表示说今年我们大家一起守夜，然后大家早上还看得见哈，表示说不被年兽吃了，度过了难关了，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哈。我想这个都是讨一个好的芋头了，但是如果是只限于一个人的话，那真的是太可怜了。
是啊，
正如刚才丽文说的，是不是有一种福气呢，可以给大家的呢？
是啊，大家都有，而且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呢，自己也不会减少。哎，那多好啊！
太好了，好，接下来很快大年初一了，就大家开始把过去预备的新衣服啊、那些的糕点啊拿出来接待人了。那许多人在这一天呢，台湾他们会去庙宇里头拜拜，祈求新年吉利啊，或者是向亲戚朋友拜年，俗称呢，这叫做走春，
走春，
走出来过春天，走春啊。当然有一些的禁忌了，比如说这一天呢不能吃稀饭。
是吗？我记得我婆家年初一一定吃稀饭。
你不在台湾吗？还有一些人禁吃煎炸的食物。
哦，我小时候都在吃煎炸的。
对，我们现在都在吃煎炸的。煎炸烤哈。还有呢，这一天呢不能够骂孩子，不管孩子做错了什么都不能骂啊。还有垃圾呢不能够拿出去门口哦，家里的垃圾啊、肮脏东西不能够往外扫。
哇，这不行，要命，臭气熏天还生虫了。
哎呀，总而言之呢，这些都是要讨一个好芋头啦。很多觉得哎，这些触眉头的东西、发脾气的事情就不要做了啊。那最说呢，走 春呢，先往东走会比较好哦。
东西南北有
分歧，大吉啊！东边在哪里呀？哈，所以要早一点起来看太阳从哪里升起了。
嗯，那这是年初一哦。嗯、年初二呢，就是女儿回娘家的日子啦。那些出嫁的女儿啊，就回娘家。哇，我在想啊，现在的人呢，有的是住得很远呐、啊，年初二回娘家；有的就住在附近，其实每天都能回家哦。
嗯、
啊，说到这个年初三呢、啊，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在台湾才有哎、哦，那就是年初三的时候是老鼠娶老婆的日子哦，所以在这一天呢，大家呢就要把那个老鼠出没的地方呢，要撒一些米粮啊、糕饼啊，给老鼠来分享这一年的丰收，然后呢，年初三晚上要早早睡觉，免得打扰老鼠娶老婆。好特别哦！可是我家干干净净，没老鼠，所以我想，嗯，年初三我可以迟睡。
老鼠一年只有一天结婚呢，太可怜了。好的，我们来到年初四了哈。年初四啊、就是接神日啊，在台湾呢，他们家家户户刚才有送神嘛，哈，现在是接神。那这一天呢，迎接到天庭去的众神呢，俗话说啊，送神早，接神晚。那迎神的时候呢，一般是在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了啊。那在自家的神案、神台上呢，或者厨房、灶头、瓦斯的地方呢，先摆上一些迎接神明的贡品了啊。
嗯、
那迎神的贡品呢，通常有人说三牲。三牲就是全鸡啦、鱼啦、五花的猪肉啦，那还有四果，还有发糕，还有糖果，还有茶水、金银等等的。那拜完了之后呢，要记得先把瓦斯开一开啊，表示说啊，神明已经到位了哈。
嗯，就是说啊，从农历12月24号开始把神呢送回天堂、嗯、然后一直到正月初三日这几天啊，神明都不在家哦，所以可以作乱。
嗯、啊，那我在想呢，去年那个灶神送走了，那今年迎接的这一个天庭的外交官是不是同一个呢？还是不同一位了呢？哎呀，这就是猜想了。
嗯嗯，然后呢，初五呢就是接财神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开工日啊。首先呢，他们觉得这个财神呢初五会来，嗯、所以呢要把财神接进家门。那么今年呢，就因为这个财神在家里头呢，今年就一定是啊财源广进啊，这是这个台湾的文化。
嗯、
然后呢，初五也是开工的日子。啊，那么大家呢开始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啊，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呢慢慢呢又回到工作上去忙碌了。啊，说到初五呢，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嗯，
就初五这一天呢，要把这个年初一到年初四所有的垃圾呢都丢掉。嗯，因为这几天呢都不能够扫地，不能够丢垃圾，免得把财气丢掉嘛，所以在初五这一天呢就要一起丢掉。哇，丽文就在想，那个吃剩那些厨余啊，要留到初五啊，真的是不得了。丽文我呢是有洁癖的，所以呢不管是年三十还是年初一啊，我天天都扫地，我真的是不能够忍受垃圾可以留那么多天哦。
哦，这一天我就非常感恩了，我终于可以洗澡好了。
所以你几天都没洗吗？
对啊，污垢不能除去啊。
天哪，
今天终于可以洗澡了，太棒了。
你是开玩笑吧？
开玩笑，开玩笑。
吓坏我了。好，那么我们来到这个正月十一日啊，这一天啊是什么日子呢？就是请女婿的日子啊，这一天是岳父宴请女婿的日子啊。那么他们会把这个年初九吃剩的食物呢，除了初十吃了以外呢，在初十一的时候啊，还会把剩下的美食来招待女婿和女儿。 哇，所以呢，嗯，这个习俗呢，丽文是有点不懂啦。女儿女婿在正月十一要吃剩菜，而且还隔了两天的菜。啊，女婿们保重哦。
哎，接下来年初六、年初七都有很多不同的禁忌了哈。我们来到十五了，十五的月亮圆呢、那一天叫做元宵节啊。台湾是很重视这一天的、春节呢整个结束之前最后的一天叫做元宵节，那时候是一年之中呢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为上元节也是可以的。欢乐的新年时光呢，这一天元宵节呢有许多的摆设，有许多的可以供人去观赏的地方，灯火通明啊。那过了这一天呢就画下了圆满的句点啊，春节过去了。好了，我在想呢，以前的人呢因为交通不便啊，也没有网络，所以电话家人情人离开家以后呢就继续去打拼了啊，那再见呢又是一年后的事情了，所以用十五天的时间团聚我想也不为过哈、
是。
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以及 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好，我们听了台湾的新年文化习俗呢，现在我们要来谈谈香港的文化了。
香港、
香港啊，这个他们的习俗呢，就是每逢农历新年的时候呢，香港人就会准备全盒来招待亲朋好友。全盒呢，它的寓意呢，就是十全十美。传统上呢，就是全盒它会放进八种的甜点哦，然后八款的甜食，比如说糖莲子啦、糖冬瓜等等啊，这些都是象征好芋头。那么许多人呢也会放进这个瓜子啦、笑口枣啦等等，寓意呢加肥乌润呐、
接下来就是吃团圆饭了啊！农历新年前夕，还是和台湾一样啊，一定要大家吃团圆饭。那不少的香港人呢，都会吃盆菜啊、发菜啊，还有蚝豉等等的食材。那其实呢，寓意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发财啊、好事啊。一年可以赚得满，
华人过年
这都是华人的习俗。
对，华人过年就是很希望啊，在新的一年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啊。
没错。
然后呢一样了，就是呢要拿红包。那么在香港呢他们叫做什么呢，斗利是啊，拜年斗利是啊，希望呢长辈呢能够给小辈呢一些红包呢带来一些啊好芋头。那么这个长辈呢派的这个压岁钱给小朋友呢，就要把这些红包钱、压岁钱呢，就压在枕头下面了、正压辟邪啊，这样呢，希望新年的时候呢健康平安。所以大家都是在一种希望是消灾解难的那种的心情里边哈、去开始了这样的一个习俗啊。
我想呢，香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那就是许多的人会到大埔林村许愿树那里去。那新春的期间呢，大埔林村举行许愿节，那就吸引许多的家人，一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向许愿树抛宝碟，那许愿祈福来临有一个好的年、健康的年这个样子的一个习俗。
是，我觉得说人就是会有盼望将来的这样的心情因为人是有一个永恒的那种的意念在里头的，然后呢对未来呢就是希望呢一切顺顺利利然后就会像一些物件植物啊、石头啊、大山啊、树啊等等来许愿我常常就是想 那这棵树呢，从这个幼苗长成大树啊，其实就是一个植物嘛哦。那么这棵树呢，如果有人拿斧头啊，拿电锯啊，就把它锯掉了，其实就这样嘛。可是这样的树呢，它能够听到人家许愿吗？它能够帮人兑现这些的愿望吗？哎，列文以前呢，就是那个。脑子里边呢充满了许多问号哎。
我想呢，就是人在许多困难的里头，或者面对未知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常常无所适从，所以呢，就对周围的这一些的，不管是高山、大海、大树、大石之类的东西，产生一个畏惧的心理，从而呢，也把盼望呢寄托在这一位他们所畏惧的啊这些苍天大树。或者是大山的那种的情怀上
是
所以我们应该真正的去寻找那个真正赐福的源头才是哈。
是的，好，那香港的过年文化里头呢，还有一件不可少的，就是他们呢在过年的时候呢，他们会去添购新衣服啊。那么这个他们的新衣服呢，有很多呢都是红色的啊，因为呢鸿运当头嘛啊，这取那个谐音呢。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呢，在经济紧迫的人啊，怎么样都要想办法呢买条新衣服啊。丽文以前小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不过现在啊，我觉得啊大家生活都好很多了，所以啊也不限于在过年的时候才添加新衣哦，平常都可以买很多了。
对。好，我们谈完了香港一些的他们比较常准备的其实香港人也有很多的禁忌的比如说呢年三十晚不可以晒衣服传统上呢就觉得如果你在年三十晚晒衣服的话会招惹那些的厄运或者是一些幽灵鬼怪来伤害你哦。
哦，所以年三十只能洗衣服，能晒衣服。丽文，我一定要晒哦，一定要打扫。你想啊，年三十啊，那个煮那个团圆饭啊，全身发出臭汗味儿，那个味道啊，那个臭衣服啊，如果不洗不晒怎么办呢？
现在有一种鸡叫做烘干鸡。我想是这样啊，香港人可能地小人多了，所以当天年三十晚上呢，每一家每一户都在煮这个团圆饭，所以烟熏很多了所以在那当天呢晒衣服的话，哇，可能味道也不好闻，细菌也多了，
可能这样是比较有道理。
但是我想人应该正面一点来想象了晒衣服呢，我觉得是好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嘛把衣服晒在这个阳光下穿了之后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健康呀
或者就是深夜的时候才晒嘛，大家都吃完了，都煮完了而且那天大家都通宵不睡觉嘛，所以深夜是有时间晒衣服的。好，那个香港啊还忌讳什么呢？就是在年初一的时候不洗头、不洗衣服、不扫地。哎呀，又是同样的，就是怕呢洗掉福气那么扫掉福气所以呢还是有这样的忌讳。但是
如果是一天的话还好了，台湾好几天那比较可怕。
丽文我呢是年三十年初一大概都会洗澡两次，洗头两次洗衣服也洗两次特别脏，特别流汗多一点。
没错。还有年初一他们忌讳呢吃肉粥还有药因为年初一不可以杀生所以不吃肉，要吃素的另外呢，古代粥是穷人吃的食物了所以吃了粥就好像显得自己很穷在新的一年。还有呢，如果非必要的时候呢，是避免吃药的表示说这一年变成药罐子不吉利等等的
那可不行哦，那些高血压的啦、胆固醇高的啦、有心脏病的啦，他们都要每天都吃药啊。
对对对，
年初一不吃很危险哎。
还有年初三哦，叫做赤口就是很容易和别人发生争执冲突大家都不出门拜年了年初三就是不要说太多话。 话。
哦，就对，我小的时候呢也是听长辈说年初三呢是不可以上门拜年的，免得会跟人家吵架。但是我们家常常都是年初三啊教会弟兄姐妹就来拜年。
对。
因为年初一他们家里团圆嘛，然后呢年初二大概很多这个姐妹们他们就回娘家。所以来到年初三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起呢来我们家来拜年。
对啊，
大家都在年初三了开开心心的没有吵架。
我想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了，就是新年前很多的预备，然后年三十、年初一、年初二女儿来，哇，已经很忙碌了。年初三呢，找个理由让自己休息吧。
然后呢，那个香港呢就有一个忌讳啊，就是说啊，新的一年呢想买鞋的话呢，千万不要在农历新年的时候。购买哦，因
为
这个香港话嘛，这个广东话呢，这个鞋跟海这个字啊，就是叹息的声音呢是很相近的，所以叹息的声音呢是不吉利的。不过丽文觉得有很多人啊，可能在新年的时候才有比较多一点钱啊，因为拿了很多红包嘛，那个时候也可以买点东西吧。那丽文要是逛鞋店的话，也会照买不误哦。
我还是觉得人有时候都会往负面方面想哈、哦。鞋广东音叫做海，就把它变成唉，就啊，其实如果往好方面想也有啊。你叫人。
嗨
、表示亲切嘛。
对。
在公司里头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嗨就是说我在表示你是上司嘛。
那个还有这个是日本人说嗨。
也是很好啊。
对啊，
都跟鞋有关系啊、
就是、
为什么就要往那个没有必要哈。
是。
好的，然后拜年呢收到利是的时候香港人不能够提早开哦。
不能够提早知道里边多少钱啊。
许多人相信在初七，就是他们说是人日或者是元宵节正月十五的时候拆开呢才能够聚财哈、才能够在来年呢有很多的钱可以用啊。这是他们的传统啦。
那我小的时候啊，人家给我红包呢，我就赶快跑进房间里边，然后就偷偷的拆开来，然后就偷偷的告诉妈妈说啊，这个是多少钱？因为其实啊，是我妈妈要我这么做的，因为她觉得啊，如果啊不知道人家给我们多少钱，她回人家红包的时候，要是给别人太少，落差太大的话，会很失礼。所以呢我都会当天就开哦。
是，给少了失礼，给多了吃亏。所以一定要快快开啊。哎呀，这就是我们华人的习惯了。
说一声恭喜贺新年，迎接美好的新一天。人人在门前贴春联，欢迎春江到人间。游子们相烟回家园，老老少少尽团圆。围一个圆圈在庭院，诉说每一段思念。新的一年你我许心愿，希望新一年会是丰收年。每一个人都想看笑容满面。大团圆大团圆，不管距离有多远，好朋友在身边，我们约定这一天。大团圆大团圆，手牵着手心相连，祝福你福寿全，恭喜恭喜乐无边。
好，我们听过了台湾香港的新年习俗，现在就来到马来西亚的华人新年习俗了。
哇，
在马来西亚作为华人人口比例很高的一个国家呢，农历新年对于华人来说呢是很重要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呢就完全继承了华人的文化传统， 马来西亚的华人的过年啊变得很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节日习俗之外呢，也结合了马来西亚当地的风俗，以后呢就演变成了一个很独特的习俗了。所以呢，听众朋友，哎，您一定要知道马来西亚华人传统的这个新年习俗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那除夕晚的那天晚上呢，一家大小呢就会围在一起吃团圆饭。
嗯，
这个是应该是每一个华人做的同样的事情了。
嗯，
那新年期间有一些华人特有的习俗在这时候在马来西亚还是可以看到的。
嗯，
比如说接财神啊，舞龙舞狮啊，还有放鞭炮啊等等的活动，都会在当天晚上，特别啊是在凌晨零时的那个时候呢，几乎可以说是全国大爆发的放鞭炮，
是非常热闹。
是，正好我们呢住在高楼，所以望远看过去哈，哇，一片的烟花海啊，
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啊，好看的。
是是，然后呢，马来西亚的人啊，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有年糕，
嗯，
一定要有年饼。
嗯，
那么当然，年糕年饼呢，对于民间信仰的人来说，就是他们这个祭拜神明的时候的一个必需品啊。嗯，那么年饼呢，通常呢都是一些简单的食材制成的。但是因为在马来西亚嘛，是一个很多元文化、多元民族的一个国家，
嗯，
所以呢，这个华人的新年的年糕啊，就走向了多元种族化了啊。不晓得邦文你有没有吃过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年糕啊，叫做龟嘎比。
龟嘎比，
对，龟嘎比呢，其实呢它就很像那个鸡蛋卷啊，其实本来是马来人和娘惹的这种传统的饼食，
嗯，
可是后来潜移默化呢就融入了华人的家庭，就成为华人春节必备的应节食品了。
是，我在想马来西亚很多这种食品啊，
是
因为是一个多元种族的一个国家。
嗯， 嗯，
所以呢我在想当地的土著他们过年的时候，哎，也有我们华人的一些的食品的一些的掺杂啊，印度人过年也有我们华人还有土著的掺杂，我们华人呢也掺杂了他们的东西啊，
是啊，
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多元。
嗯，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新年大街小巷各不同的超级商场呢都会有贺岁歌曲。
嗯，
几乎是在圣诞节之后就开始了。
是，这就是马来西亚华人过春节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嗯，是，就很早就开始，大家好像急着要过年的那个感觉，
到处都听到新年歌。
是，这就是我们独有的文化和特色啊。
嗯，
如果少了这种欢庆气氛的贺岁歌曲的话呢，就等于少过一次年的感觉。所以每一年呢，你看啊，不同的歌手啊，
嗯，
老老少少的歌手啊，都一定要唱一些的贺岁歌曲。
是，嗯，
那我知道今年有好多的新创作的歌曲哦。
嗯哼，除了那个旧歌新唱啊，还有呢新创的歌曲等等。不过丽文啊，就是哎，实在记不住呢新创的歌曲，常常还是记得那种几十年前的什么春回大地啦，
恭喜恭喜恭喜你啊，
我还是能够唱得出啊，现在新的都记不住了。嗯，好，那么除了贺岁歌，马来西亚呢还有捞鱼声。哎，这个捞鱼声啊是马来西亚版哦。啊，这个马来西亚的新年习俗呢，就是把这个鱼肉啊，这个生鱼肉片啊，还有一些配料啊，一些酱料呢，倒在一个大盘里头，那么五颜六色的很漂亮，
对对对，
这个寓意好兆头，然后大家呢全家人就拿着筷子啊围在一起啊，然后呢就搅动那个大盘里边的这个鱼肉啊配料啊等等，一边的搅 一边的喊啊，捞啊捞啊，
捞啊，
是发财的意思，因为捞就是有一点像是赚钱工作的意思嘛，所以越捞呢越高，就把那个筷子呢越提越高呢，祈求呢新的一年啊风生水起，步步高升哦。
是，许多的人在捞鱼生的时候，其实不在乎那个能够吃的多少，其实鱼生好贵呀、啊，但是呢，他却不在意能够吃的多少，那主要呢就是要在捞的过程里头呢很开心，很释放，很发泄的那种感觉。
那我想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你也可以参与捞鱼生。那我们捞的时候呢，一面捞一面说信主人数加添啊，那么丽文呢在活水之声就网站点击率攀高。
这也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吗？
没有，这是许愿，许
愿啊。好的好的，那还有马来西亚有一个很独特的春节的习俗、那就是在元宵节的当天呢、把它当成是中国情人节来看待、在马来西亚有不少的单身的男女会在当天的夜里呢参与抛竿的活动。
元宵节的时候啊，
对对对、那就是呢单身的女子呢会在那个橘子上，就是大吉的上面呢写上自己的名字啊，联络号码啊、
然后呢还
有 IG 抛入水里啊，竿是浮起来的嘛、那男生呢则会在湖的另外一边呢把那个橘子呢捞起来、然后再打电话给这个橘子的主人跟他联系，希望能够、觅得一段好姻缘呢。
是啊，好特别特别哦。那你刚刚说那个女子要把名字跟电话号码写上去，哎呀，其实现在啊联络的方式很多啊、FB 啦、IG 啦，还有什么 WeChat 啦，哇，写满满的，随便你选。
那是怕嫁不出去。那我想这个习俗呢，通常早期盛行是在北马啊、因为马来西亚有北马、南马、东马、西马哈、所以是在北马的这一带，那比较多。
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抛竿习俗呢是源自于闽南啊、偷拔葱菜的习俗、就是
福建人
这个早期呢就是未婚少女呢在元宵的那个晚上呢，他们会到邻近的菜园去偷拔那个葱菜，他们相信啊这样做呢就可以嫁到好丈夫。那么后来呢这个才演变成这个抛竿的习俗。抛竿嘛，就是在闽南话里面的丢竿啊，丢竿的嫁好翁啊，这样子。
嫁好翁，翁是老公。
嫁一个好丈夫嘛。他们就是当时呢，其实是把这个石头丢进水里边啊。不过呢，这个后来就演变成丢这个竿啊，这个竿呢就跟这个翁啊，这个老公呢
老公
是谐音嘛，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哦、是，所以我想啊、这个在元宵节啊，本来在北马盛行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呢，后来在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啊1980年代呢就大力推广的时候呢，抛竿活动呢才渐渐的在马来西亚全国传开来。诶，不过丽文没玩过，诶，好想玩一下哦。
你还玩呢、
看谁捞到我的竿。
我想到如果是养鸡场抛竿也不错。
养鸡场为什么、
因为抛竿引给竿。
哎呦。
那就他就不用买饲料了。给竿呢也是闽南语叫做蜈蚣。抛竿引给缸、那鸡每次都吃得肥肥胖胖的，那多好啊，真的，那就是这样做了，当然只是一个习俗啦，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啊，每一个国家在庆祝农历新年的时候呢，都有自己个别独特的庆典，那当然也有很多是相近的啦、那希望这些的习俗呢给我们欢乐的感觉，却不要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些我们所看见的人事物，那真的是就太可怜太疲乏了。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敢言。 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长，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这春色在人间，沏一个清早跟春相见，当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正艳，别让那花谢一年又让一年。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过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的习俗哦。那么在这个各种习俗之下呢，丽文就觉得啊，这一些习俗啊或者说忌讳啊，不外乎呢就是要求财求福求平安，那么希望事业学业婚姻能够得福能够顺利啊，同时呢也是消灾解难。其实这就是人的一种的心理嘛，就希望说一帆风顺啊。那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啊，上帝呢他创造天地的时候呢，他就造了天上的日月星辰。上帝为什么当时要造这个日月星辰呢？他说呢，为了除了照亮大地以外呢，还可以定节期、定节令。那么上帝呢，他很看重节期，他希望人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呢，一年到头里头呢，可以守不同的节日啊。为什么上帝看重节期呢？其实呢，他就是要我们呢，能够有一些的回想，一些的反省。所以呢，过年过节其实是有它正面的意义的。
没错，那我想呢，新年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是想说，在人和人之间呢，必须要有一些更密切的关系才好，否则的话呢，人一年到头都在忙碌着自己的工作事业，在那里打拼的话，许多时候没有安静下来，除了跟神之间的关系有问题以外呢，人和人之间也会发生许多的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
是啊，
那所以我们发现春节的时候很多国家的习俗都一样啊，一定要吃团圆饭，那就是不管你多远，不管你多忙，在新年的期间大家团聚在一起啊，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的。
那我想呢，年轻人必须要了解这样的一个习俗，对一家的一家之长，那个父亲母亲是会带来非常大的安慰的。
对对，
他们不像年轻人一样每一天都在外面打拼，有非常丰富挑战性的工作，他们在家里啊，其实很多时候就等着一年这么一次或者几次儿女们回家，然后他们看到儿女成群哈，还有子孙满堂，他们的心备受安慰的那种的情怀。所以呢，这是一个团圆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晓得年长者的心，所以各位游子们，不管你住多远多忙碌，记得新年回家。
是。那丽文呢就接触过一些的亲戚朋友啊，他们是觉得说不需要有什么仪式感啊，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仪式感呢，所以不管是过年过节，特别是这个农历新年呢，通常呢他们也不想去庆祝哦，他们会选择啊出外旅行，然后呢就是当着一个休息的日子哦。他们认为啊，这过新年呢其实是让这个商家牟利的日子，所以呢他们也不想去花钱。不过丽文是觉得说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不一样的过节方式嘛，只要我们不放纵，我们不挥霍，我们回到那个节日原本的意义，比如说团圆啊，醒思励志啦，但这个原本的意义很好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不需要放弃过年哦。
是，我想呢，年轻人想要在这段时间好好的休息，那也是好的啊。但是呢，家里的老人家呢，我们也需要照顾。最好呢，旅行的时候呢，连同家里的老人一起带去。
哇，太棒了！
又休息又团圆啊，在异地有一个不一样的氛围，在那里庆祝农历春节啊，那是一番不一样的滋味哦。
是。
当然了，旅行不一定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啊，国内其实有很多的景点也可以供我们去的，不用太贵。所以像丽文刚才所说的，不要放纵，不要挥霍啊。好，那一年一度的新年呢，我想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真正的平安到底在哪里。
嗯，
所以我们看华人的习俗的里头啊，有很多都在想说，我在新的一年我要得平安，我要得喜乐，我要工作顺利，我要儿女成群等等的这些的好芋头。但我们华人呢，就把它都寄托在这些的物件上面啊，
对
啊，春联啦，食品啦，甚至是拜偶像等等等的。那我想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寻找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福气。那圣经就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真正平安的源头。
是的，
我们的神有一个名字哦，他叫做平安的君王。
嗯，
多好啊。
嗯，
如果我们来到这位君王的面前啊，我们就能够从他的身上能够领受那个平安。
嗯，
那我们这位神呢，他也给我们各种不一样的恩典和福气。
嗯哼，
那如果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为人处事就更加的顺畅，更加的蒙福。
那
很自然的，我们的事业就可以更加的成功了，我们的家庭就可以更加的和睦了。你说对不对呢？所以邦文就呼吁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要找平安，我们要找喜乐，我们要找福气，要找对真正的对象。
是，每一天呢，其实都是好天，每一件事啊，都是蒙上帝祝福的。那财气不在垃圾里，所以是可以扫垃圾的。那么财气也不在习俗里，财气是在上帝的手里。
一个最安全的保障，一个最稳妥的依靠，一个最知心的朋友，主耶稣，他是你我最大的帮助，最好的良伴。
很开心跟大家度过了以上的时间，再一次祝贺大家新年蒙恩。我是丽文，
非常开心和朋友们一起在空中在这里过新年，祝福大家福杯满溢，八福临门。我是邦文，
拜拜
拜拜。
大团圆大团圆，不管距离有多远，朋友在身边，我们约定这一天，大团圆大团圆，手牵着手心相连，祝福你福寿全，恭喜恭喜乐无边，大团圆大团圆，不管距离有多远，好朋友我们约定这一天，大团圆大团圆，手牵着手心相连，祝福你福寿全，恭喜恭喜乐无边，恭喜恭喜乐无边，恭喜恭喜乐无边。